台湾社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讨论安乐死，但不了解安乐死。草根影响力新事业叶志彦。在台湾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提出讨论。支持者认为，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选择自己生命终点的权利，尤其面对不可逆的重大疾病、长期痛苦，以及没有尊严的生命状态时，国家不应该强迫人民承受无止境的折磨。反对者则担心，一旦国家开放安乐死，可能造成弱势族群受到无形压力。例如老人可能因为不想拖累子女而选择死亡，身心障碍者可能因为社会价值观认为自己是负担而放弃生命，甚至有人可能利用制度漏洞达成非法目的。因此，安乐死不应该只是支持自由与反对死亡的二元对立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一个民主国家有没有能力建立一套制度，让死亡选择是自由而不是被迫。然而首先所有人都误解一件事，安乐死其实是涉及宪法层次，不应直接跳入公投。安乐死首先涉及的其实不是法律问题，而是宪法问题。因为它牵涉到几个基本权利。第一，人的生命权。第二，人的人格自主权。第三，国家是否有义务保护人民生命。如果一个人拥有身体自主权，那么是否包含选择死亡方式？如果国家承认人民有生命尊严，那么是否也应该承认，在不可逆痛苦之下，选择结束生命是一种尊严？但另一方面，宪法同时要求国家保障人民生命。如果国家提供协助死亡制度，是否等于国家从保护生命转变成协助结束生命？这些问题都不是一般政治辩论可以简单回答。因此，比起直接推动公投，更合理的制度应该是，第一阶段，由宪法法院或大法官进行宪法层面的讨论。确认。一、安乐死是否违反生命权保障？二、人格自主权是否包含死亡选择？三、国家协助死亡是否符合比例原则？只有当宪法层次确认后，才进入下一阶段的社会讨论。当然，这个讨论已经先可以从其他国家这边引入他们的状况，并进行讨论。目前全球允许安乐死或医师协助死亡的国家，包括荷兰、比利时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纽西兰、部分美国州。但各国制度差异非常大。荷兰最早合法化，但也面临最大的争议。荷兰于2002年正式合法化安乐死。制度要求，病人必须是自愿请求，必须遭受无法忍受且没有改善希望的痛苦，必须经过多名医师确认，必须符合严格审查程序。然而，荷兰后来也产生争议。例如，是否可以适用于精神疾病患者？是否可以适用于失智症患者？当不可忍受痛苦从肉体疾病延伸到心理痛苦时，界限开始模糊。支持者认为，精神痛苦也是痛苦，国家不能否认。反对者则认为，心理状态容易受到环境影响，可能存在误判。这正是安乐死最核心的难题。加拿大从末期疾病走向更广泛适用。加拿大2016年通过医疗协助死亡制度 MAID， 初期主要限制严重疾病、不可逆痛苦、接近自然死亡，但后续逐步扩大。2021年加拿大取消必须接近死亡的限制，使更多非末期疾病患者也可能符合资格。这引发大量讨论。支持者认为，如果一个人长期承受不可改善痛苦，为何一定要等到死亡迫近？反对者则担心，当制度扩大后，经济因素、照护不足、家庭压力可能影响人的选择。例如，一名老人如果觉得自己每年造成家庭大量医疗负担， 他的自主选择是否仍然完全自由？